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过，耶稣被抓到比拉多衙门前的时候，比拉多曾经问过，你到底是不是犹太人君王，诚如你的同胞所控告你的一样。当时耶稣说，你说得很对，我就是君王。但是耶稣接着就解释了，但是我的国并不是在地上国的，我的国是指神国，精神的国度。好的，今天我们就来解释一下所谓的君王的意义。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没有忘记的话，应当还记得，就是当时耶稣诞生之初，除了圣母玛利亚若瑟，耶稣的父母，还有在荒郊那边看守羊群的牧童，还有天使看到耶稣之外呢，有一批人，这批人是来自远方的，他们并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他们蒙召到耶稣的跟前来。所以我们现在稍微温习一下，这三个是近东的星象家，教会在过去称之为三王，其实他们只是星象家而已。有一天他们在天空看到了一颗异星，根据先知的传说，说这颗异星出现是代表一个新的犹太国王要诞生了，所以他们三位不约而同的，他们就在这颗异星的指引之下，他们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城。当他来到耶路撒冷城，他不晓得救世主新的犹太国王在哪里诞生了，所以他们到王宫去问黑罗德王。黑罗德王一听说一个新的犹太国王已经诞生了，当然他非常的慌张，因为这里意味着不久之后他的王位不保，所以他就叫他的经师去查旧约里面的记载，讲得非常的清楚，的确有一个新的犹太国王会诞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告诉我这三位贤士，他说你们去找到以后，你们回来告诉我，我要去朝拜他。当他们离开王宫之后，先前的那颗异星再度在上空领导着他们来到耶稣的马槽跟前朝拜他。我们应当还记得当时他们每一个人拿的一个礼物送给了耶稣，这三个礼物是黄金、乳香和没药。虽然表面上看的是世俗的东西，但是里面却代表着很深的象征意义，神学的意义。黄金代表耶稣他是君王，为我们中国来讲是最容易懂得。在我们过去的哪一个朝代非常强盛的时候，外邦人呢，外国人他们来进贡一定有黄金多少两，这里代表是财富，但是里面也代表承认我们的王朝的权威。所以黄金是代表他们承认耶稣基督是君王。第二个呢，乳香是在旧约圣殿中对神用的一种香，跟普通的线香并不一样的。那么香是对神才用，代表说他们承认耶稣他是神，是天主。第三种没药是一种香料，可以抚摸在尸体上。香料是象征耶稣不但是君王，耶稣不但是神天主，同时耶稣也是人，他有人性，而且预言到耶稣日后的死亡。但是呢，耶稣这个君王他并不是指的世俗的君王，因为世俗的君王是一个政治性的，是一个地上的王国，但是耶稣不是为这个而来。我想这一点呢，后来为什么耶稣被他们排挤是非常重要，因为犹太人在耶稣的时代，虽然他们从被流放充军之地放逐之地回来，但是当时他们还生活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可以讲他们还是一个王国，也因此呢，他们非常的渴望有一个地上的世俗的政治的君王能够替他们复兴自己的国家。可是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并不是为这个来，所以他讲我的国并不是地上国，它是一个精神的国度，耶稣他愿意王于每个人的心中。这点我觉得从我们中国文化的所谓的王道精神来讲是非常的不谋而合。我们知道君王他并不是一个暴力或者是武力，因为用暴力武力只能够约束人的外在，但是却不能够约束人的心。但是呢，耶稣他是一个精神的王，他愿意王于每个人的心中，也可以讲他是以德服人。我们不妨回到了耶稣他的一生中的表现，他真是非常的谦卑的。我们看看有一次耶稣他在路上，宗徒们在他的后面跟着， 突然间到半路的时候，耶稣听到宗徒们在那里争吵不休。当时耶稣并没有问他们在吵些什么。等到回去了之后，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刚才在路上你们在争吵些什么？他们说，我们争吵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将来在你的王国里面到底谁要做第一把交椅。我们也知道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人这到世界上来并不是要接受别人的服务，而是要去服务别人。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我们也知道耶稣受难之前有他的三个最钟爱的弟子，贴身弟子的一对兄弟，就是雅各伯跟若望，在他们的母亲撒罗美的带领之下到耶稣跟前来观说了。他说，主啊，将来在你的国中让我这两个宝贝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好不好？这如同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左右丞相啊。耶稣当时没有讲好跟不好，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他说，坐在我的右边左边，这不是我能给你们也不能够答应你们的，父给谁安排的就给谁安排。但是接着耶稣向他们挑战，他说，我要喝的杯你们也能够喝吗？耶稣讲的就是我不久之后即将接受的痛苦和死亡，你们也能够接受吗？意思就是说，你们只是要享受我的光荣的一面，但是却不能够跟我共苦，只能够同甘不能共苦。耶稣不但这样讲，耶稣自己也做到了。比如在前几集我们曾经提到过，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前做地毯弥撒之前，耶稣他以一个奴隶的样子，手里捧着一些水，然后呢拿着毛巾，他束上腰把外袍脱掉，然后呢跪下来给宗徒们洗脚。当时他给波多路洗脚的时候，波多路说，主啊，我当不起你给我洗脚。耶稣说，你现在你不懂我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如果不让我给你洗脚的话，那么你就跟我没有关系了。波多路当时害怕呢，也很激动，他说，既然如此的话，不但我的脚，连头人手都给我洗一遍吧。听众朋友，您记得我们不久之前提到这一点。我要引用的是下面的这段话，等耶稣一个给他们洗完了之后，耶稣开始讲话了。你们称我老师，称我主，师父，称呼得很对，我本来就是。但是连主，连师父，老师都替你们洗脚，你们也因此必须要互相洗脚。洗脚在他们犹太人的习俗里面，就是有客人到家里来，如果有这种能力的话，要叫仆人，叫佣人去替他们洗脚，因为他们穿的是凉鞋，脚上的灰尘很多很脏。第二个呢，是代表欢迎之意。所以耶稣以一个仆人，一个奴隶的样子去给宗徒们洗脚，也就是告诉他们，真正的爱必须要谦卑的，如同一个仆人去替你周遭的人洗脚，就是服务，谦卑的服务。我想从这个世界的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耶稣他是以德服人。如果不能够以德服人的话，那么我们不能够真正做人中的领袖。有的人是口服但是心不服，又有什么用？所以呢，我们天主教在每一年，我们知道有几个月份我们有一个特殊敬礼的对象，五月份是耶稣圣母玛利亚的母亲玛利亚，三月份呢是若瑟，耶稣的养父，六月份我们称之为耶稣圣心月，就是特别恭敬耶稣圣心。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圣心呢，他曾经显示给一个修女看，这个修女日后成为一个圣女，叫做玛加丽达。这位修女是法国的网建会的一个修女，有一次在祈祷中耶稣基督显现给她，耶稣把他的圣心整个的打开，那个时候他看到耶稣的圣心上面有火，还有刺冠，然后呢还有滴血。耶稣告诉他说，我这么爱世界上的人，甚至于为他们牺牲我自己宝贵的性命为赎罪，但是的人，特别是一些神职人员，还继续不断的犯罪来刺伤我的心，所以你应当要去宣扬对我的圣心的敬礼。我们知道心就是爱情之所在，伤了耶稣的心就是伤了他的爱情。所以后来在一位耶稣会哥伦扁神父的帮助之下，这个哥伦扁神父现在也是列入圣品了，他们去推展敬礼耶稣圣心。所以每一年的六月呢， 教会鼓励教友，请本堂神父，请神父到家里来，我们供着耶稣的圣馨香，点上蜡烛，然后全家大小请神父诸圣房子，洒圣水，借着这些呢，求天主降福，使我们全家能够贞洁、顺利、平安、幸福、身心健康。但是更要紧，就是耶稣入王家庭，就是让耶稣的精神、爱的、谦卑、服务的精神能够统辖整个的家庭的每一个分子。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基督教朋友呢，他们喜欢放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耶稣或者是基督是我家之主，我想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也就是要当耶稣的爱、谦卑、服务、牺牲、奉献的精神能够统辖整个的家庭，那么这个家庭绝对是和乐的，绝对是幸福美满的。所以耶稣他所谓的一个王的意义呢，指的就是一个精神的王，是一个王道的精神的王。好的，那么耶稣讲完了这些以后呢，耶稣后来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当时我们知道比拉多是非常的清楚，因为耶稣他自己是无罪的，但是因为经师法利赛人耶稣的死对头啊，他们因为嫉妒耶稣，因为耶稣他有很多的魅力，第一个他道理讲得非常的好，第二个呢他能够治病，因此很多人都来跟随他，甚至连经师法利赛人的弟子们呢，也有的是到耶稣这边来，所以他们非常的不舒服。特别是有一次耶稣复活了一个叫拉扎路的年轻人，他死了四天，耶稣把他复活起来，那当时有人跑去告诉耶稣的这些死对头，他们听了以后没有归光荣于天主，也没有接受耶稣是救世主的事实，相反呢，他们反而下定决心要把耶稣跟那位人证，就是拉扎路，被复活的拉扎路杀死。所以呢，他们非常不能接受，因为他们说，看我们的弟子，我们的门徒都跑到耶稣跟前去了，我们套句比较熟悉的话，就是他们的饭碗几乎要被耶稣给打翻了，所以他们下定决心要把耶稣害死。同时因为耶稣跟他们所期待的一个政治性的世俗的君王不一样，当然他们不能够接受他，因为耶稣太寒酸了，他生于贫穷，活于贫穷，最后又死于贫穷。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常常指责他们的错误，也因此他们把耶稣当作眼中钉，要把他置之死地而后心甘。所以从以上这几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耶稣要被他们害死，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所以比拉多他自己心里非常的明白，所以当时呢，因为比拉多在耶稣的身上曾经想尽办法去搜索有没有犯罪的事实，但是找不到，所以后来比拉多就讲，他说在这个人身上我找不到任何的罪状，至少他讲过两次。但是非常不幸的，犹太人给他好大的压力，他说你如果不判他死刑的话，我们要到罗马皇帝凯撒那边去告你，那么这一告的话，我想有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他可能要丢官，如果丢了官就表示没有权没有势就没有利了。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比拉多的太太叫一个卫兵来告诉他的丈夫说，他说你不要管这个人的事情，因为昨天我在梦中我梦见了天主告诉我说你不要管这个人的事情，也就是叫他提醒他的先生不要昧着自己的良心做一点违天害理的事情。但是比拉多心里很明白，如果他按照天主的意思做的话，那么他马上要失势失权失利了。所以最后呢，比拉多用一个办法，那就是他叫人把耶稣抓进去做什么，我们待会再继续。 耶稣被抓进去了以后，那些士兵就想尽各种办法来侮辱他，他们以一个刺做成的荆棘做成的刺冠戴在头上，说这是你的皇冠，然后用一块布蒙住他的眼睛，并且让他披上原来的那件袍子，说这是你的黄袍，而且拿了一根芦苇，说这是你的权杖。他们向他吐口水，打他的耳瓜，后来讥笑问他说，你如果是天主的话，你是全知的，那么请你猜一猜谁打你的耳瓜。但是耶稣是绝对不讲话的，保持绝对的缄默，如同一只待宰的羔羊。他们拿鞭子，那个鞭子呢是绳子，但是绳子的前面每条绳子的头有一个带刺的一种球，他们鞭打耶稣长达多达5000多下，所以他皮开肉绽，但是耶稣保持绝对的缄默。打完之后呢，比拉多就把耶稣拉出来，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正好过节，过节的时候跟到他们的惯例呢，比拉多问那些群众说，根据我们的惯例，在这个大节日我们可以释放一个囚犯，所以他把耶稣拉过来，然后有一个大强盗巴拉巴，他就问他们说，在这两者当中你们愿意释放谁呢？想不到群众呢，他们高声的喊巴拉巴巴拉巴这个强盗，那比拉多当起心慌了。我想比拉多想借着这个，就是他懂得人有同情恻隐之心啊，人皆有之，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无辜的，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些耶稣的死对头已经去纵容这些盲目的群众，所以最后呢他没有办法，他说，那么这个你们称之为君王的耶稣怎么办？他们说定死他，定死他。我们知道5天前耶稣光荣的基督耶路撒冷，他们以君王之礼相待，而如今盲目的说定死他，这是太可怜的。好，往后再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等下次再说。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求天主降福你们全家和你们的事业，再见。